各位同学，我们33页对于这些果报这里有说明。我们倒不需要一个一个的仔细看。它是从最下面的第十种啊，对于畜生的这个布施啊，在这里说的，就仅仅只是布施一餐呢，给一只畜生，将来会带来一百世的长寿快美丽快乐强健与聪明的三宝，这个果报很殊胜啊。可能我们没有想到会这么殊胜。那往上啊，往上是一当然越来越多，多很多的。有一项啊，就是这个布施给在没有佛法的时期啊，但是已经证得禅定的沙门所带来果报，这里有100亿世，不得了啊，等等。但是呢，在有佛法的时候，布施给一个已经皈依三宝的在家人，然后呢，包括或者是沙弥，或者已经得出果相，所带来的是一个阿僧祇劫。点点是这样的。那至于刚刚讲的这个为什么皈依三宝的人也可以算在里头啊，这我们就不说明的。那33页后面这一大段，我们倒是应该看一下这里的讨论了，因为这里会有一些困扰，那么我们也会预见到这种情况。我们看一下，他说在上述的14种个人受施者之中啊，并没有提到戒心不好的比丘。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刚刚讲的14种里面，没有提到这一种。那这里他说佛陀所列举的没有戒行的，是指啊生于没有佛法时期的人，是这样。那可能从字面上看，因为没有列出这一项，没有列出这个戒行不好的比丘，好像根本不包括在这里头，是这样的。那所以这里说，由于这个原因呢，有些人会想，在佛法时期布施给戒行不清净的比丘啊，这样的事情本身是不好的。可能有人有这个想法，那明坤长老的解释啊并不是这样啊。他说呢，就算是这一种在佛法时期啊戒行戒恨不清净的比丘啊，他其实至少也是跟一般在家人一样皈依的三宝啊。真正皈依三宝的佛教徒是这样，所以他也应该包括在第10种里面。注意，包括在第10种里面。这里说这个经的这些注释的这种书籍里面有解释的。这注释的解释里面说，任何皈依的三宝的人，这是倒数第4行啊，即是致力于证悟须陀洹果的人，所以呢，包括了有佛法的时期，那个戒恨不清净的比丘，就戒恨不清净的出家人，这个也包括在这里面。所以，对于他们的布施啊，并不是不好，所以一样会有很殊胜的果报。就刚刚讲的这个，有一阿僧祇的事啊的善报，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应该要注意一下。那为什么明坤长老他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呢？他进一步解释哦，到时候第4行后面，再者，在没有佛法的时期啊，布施给没有戒恨的在家人，就是俗人，就是在家人，已经有这么多的功德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比较就很清楚。就这个就是刚刚讲那个第13项，第13种。好，第13项的第13种啊，布施给一个没有戒恨的在家的，而且他是凡夫。举个例子来讲，说一般的社会上的人，他也不是佛教徒，而且他没有戒恨， 说不定他还有触犯法律。即便是这样的，他是算在第十三种里面。那当然这里等一下我们会看里面还有些细节。所以即便是这样都还是有很大的功德，福德，将来会得很好的善报。那么当然这一种善报是在第十三种啊，不是很好的，但是还是比没有好很多。这里明慧长老说这是会带，这个会带来一千世，一千世的善报。这是第十三种，是这样。说可那这个十三种都这么殊胜了，何况是第十种，是这样，可以，因此这样是可以，可以成立的，可以成立的。另外呢，最后这一行说，在这是南传有一部经叫做，这是一个国王叫做 Melinda 这个国王。那么这个经典里面是这个国王跟一位长老，那么这个国王跟这个长老啊的时代。是已经佛陀入涅槃之后，恐怕两三百年以上，说不定五六百年。那这一个国王啊，那个摩林达跟这个那仙比丘啊，长老，他们好像也不完全是印度的，已经有一点点是在现在的那个叫什么希腊。不是，对不起，不是希腊，就是有点靠，就是印度靠那个叫做中亚，啊，有这样的就是你学者有这样的说法。那总之，这个经文上面呢有这个讨论的，这里面有很多的问答，很多讨论。其中呢，关于这个刚刚讲布施的这个部分，我们看34页，那当时讨论这个礼敬的对象啊，有十种，有十种，所以那么顺带也提到布施。第一行的后面，布施给无戒恨的比丘，优于布施给无戒恨的在家人。因此呢，根据这个经啊，叫做米林达，就是米林兰国王所问经，那么无戒恨的比丘是优于无戒恨的在家人。点，我这个有重复的，我们就不用念。那在第二段说呢，关于这件事，人们也有另外一个观点。什么观点？他说，就是在没有佛法的时期啊，无戒恨之比丘就不会危害到佛法。但是当正法存在时，他们就会危害。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了，而且是有点奇怪。关于这个无戒恨的比丘啊，或者出家人啊，会不会危害到佛法？其实都会的，不管是有没有佛法，都会的。总之，有人认为是这样，然后他们就是会连带的想说，不要布施给他们。就刚刚讲这个第二段的第三行，因此缘故，在佛法时期啊，是不应该布施给无戒恨的比丘。这是有人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佛陀已指出了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那我们要看第三段的说明了，在开示七种僧伽世界。那么七种僧伽是我们还没有念，但是先看这里面的说明。佛陀向阿难尊者解说，阿难，未来啊将会有无戒恨的比丘，他们只是名义上的比丘，穿着袈裟，在布施给他们时啊，现在要念的这句话很重要。若言意是布施给僧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僧伽师，他真正我们布施的当下，真正的用意是要布施给僧团，但是那个接受的人，直接接受的这个还是这些无戒恨的比丘啊。注意，大家要做个区别哦。我们内心是要布施给僧团的，可是呢，那个直接接受的人，万一是这个没有戒恨的出家人，这一种情况之下，那到底是怎么样呢？那佛陀自己亲自说，那么我宣布，这样的僧伽师 将会带来无可计数的益处。那么从这个意思来看，这个还是有很大的殊胜的福报，而且也是应该要鼓励的。那正如我刚刚讲的区别要注意，这个是在做布施的人呢，他当时的内心或者原来的意愿，就是那个对象是僧团，即便是实际上接受的是没有戒恨的出家人，注意这个差别，不影响。那么从这个里来看的小结论呢，就是不影响这样的布施所获得的这个果报，不影响，是这样的。那是这样，所以呢，这样仍然是僧伽施，仍然是实际上是布施给僧团啊，这个要注意，这一点要注意。那因此呢，刚刚讲这个没有戒恨的出家人，不管是有没有佛法的时代啊，当我们布施的当下，我们内心是实际上还是要布施给僧团的。僧团就是包括有那些持戒清净的，甚至有这个证得圣位的，这个是可以包括进来，是这样的。接下来中间这一段哈，还有另一点我们必须考虑的，在四种清净，就是清净的施里面啊，有这一些不同情况。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清净就是呢，即使受者戒恨不清净，但如果施者戒恨清净，注意这两个，一个是一边是提供，就是做布施的，另外一边是接受的。现在是说接受的，就算接受的人呢，他戒恨不清净，但是那个提供的做布施的，如果是清净，这里是针对戒律来说啊，戒恨清净，那这样的布施啊，还是清净的啊。此布施基于施者之清净而清净啊，所以原来是这样的情况啊。也因为这些缘故啊，我们不能说无戒恨之比丘并非受者，或者呢，布施给他们啊，是不会获得这个益处。那总之这一个地方的结论啊，因为这里要考量到啊，那个做布施的跟接受布施的这两种，当然最理想就是这两边啊都是戒恨清净。万一刚刚讲接受的这一边戒恨不清净，可是如果这个提供布施的是戒恨清净的话，这个布施还是清净的。由于是清净的，所以他们的就是这个所获得的福德福报还是很殊胜的，也就是说应该还是要鼓励的，我们也应该还是要这样做的。那当然这里呢底下这个讨论就慢慢有一些细节性的，注意看这一页哦，第三十页的倒数第二段。因此我们必须谨慎注意哦，只有以邪恶之心来布施给他们，这个他们是指那个戒恨不清净的啊，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变成是认同跟支持他们的恶行。如果是这样呢，这个是要受到责备，简单讲就是不鼓励，也就是不应该布施。我们刚刚讲这个考虑这两边哈，那么简单讲就是提供布施的也是不清净的，两边都不清净。那么提供布施的本身呢，也有邪知邪见，就这里讲了邪恶之心来布施，实际上也就等于是认同啊，认同跟支持另外一边戒恨不清净，甚至有更严重的这个不应该做的行为。这样的话呢，这件事情本身不对的，不应该做的。万一做的话， 这里讲应该要受到责备，是这样的。那真的，我们讲这是两边都不亲近，这个是看样子是不会有功德，没有福的，没有福报。这个等于是底下也有个底下有个比喻啊，就是好像在灌溉一棵有毒的树。这个比喻是40页啊的比喻，那这个比喻是对的，因为这个没有戒恨哦，这一边是没有戒恨。那如果另外一边呢，它不是以正确的心态的话，那么确实就变成是认同，或者他们就是刚讲提供布施的这边本身就是认同，本身就支持。那真正的不仅是不亲近，两边都不亲近了，这个是增长的，互相增长的这个恶行的，是这样的。那刚刚讲这个比喻就像那个灌溉啊，灌溉一棵有毒的树。那我自己看到这个比喻有一点感触跟联想。那么为什么灌溉一棵有毒的树是不对的？有毒的树应该要把它砍断了。好，那有毒的树，如果我们去给它这个灌溉啊、浇水，让它越长越丰、越茂盛呢？有毒的树是什么意思呢？假设这个树的花果乃至树叶啊、乃至等等，碰到的人会中毒啊。这等意思就是它会害更多的人，或者破坏更多的善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灌溉跟浇水啊，就这里讲布施。不但不能带来善业，还会增长恶业，是这样的。那这里要讲的是这个区别。我们已经讲了，这个接受布施的这一边是不清净的，戒恨不清净，乃至有其他的恶的行为。那提供布施的这一边呢、啊，就要很谨慎，要很谨慎。我们刚刚讲了，是还是可以布施，而且也鼓励。但是有条件，提供布施的这一边呢、啊，本身是戒恨清净，同时他内心想的是布施给整个僧团、整个僧伽，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为什么底下有说明？这主要的还是说呢，并不是认同跟支持这个接受的这一边的那种情况，不等于认同跟支持。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个差别点，是这样。那当然，如果我们是提供布施的这一边呢、啊，我们要分辨的很清楚，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的就是行动跟这个理解啊，变成是支持他们跟认同他们。那底下还有一种讨论，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明白，或者有时候虽然知道，但是内心并没有正确的认知到这一点，是这样。那这个都我们底下会再看这个差别。好，那注意这个这一小段的下面还有两行哦，他说若不去理会他们的恶习，而以一颗清净的心来布施，只是想若有人来讨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布施。那么这个是无可指责，意思就是说这还是清净的，因为这个提供布施的这一边是清净的，同时也是用无差别心，是平等的来做布施。所以可见呢、啊，从这里看呢、啊，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布施这件事情得不得？善的果报，或者是不是一个可鼓励的事情，看样子还是主要决定于提供布施的这一方。因为提供布施的这一方是清净的，即便接受的这一方在戒恨上不清净，那还是可以的。要注意这一点。注意，再加上刚刚讲他提供布施的这一方啊，他心中所真正认同的对象，布施的对象是僧团，那就更是没有问题。 这一点也是一般我们可能不太了解的，但是正如明坤长老所说，就应该要这样子。现在把这七种生邪思啊，在我们要了解一下。那这七种生邪思，从第一到第七啊，有没有高下，或者有没有等级上的区别？我们要看一看。我们看这里的说明。34页最下面，七种生邪思，第一，在佛陀还活着的时候，布施给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和比丘尼僧团。那第二个呢？第35页，在佛陀怒大波涅盘之后，布施给比丘和比丘尼僧的。第二种和第一种的差别，大家看得出来吗？它的差别在哪里？第二种啊，没有包括佛在里面，因为佛陀已经入了涅槃，就没有包括在里面啊。但是它还包括比丘以及比丘尼。那注意，这里都是僧团，这个僧伽师都是僧团，就是对象都是僧团。好，第三种呢，布施给比丘僧团，那加上个而已。因为这里要跟第二种区别，第三种是只有比丘，就是只有男众；第四种呢，倒过来只有比丘尼僧团，只有尼众。那这里可能或许有人也有一个小疑问，因为只提到比丘跟比丘尼，但是那个沙弥、沙弥尼等等，有没有包括呢？有没有包括？这里没有说，但因为主要的是比丘、比丘尼为代表。如果严格来讲，这个我不知道大家不知道。那严格来讲，沙弥跟沙弥尼因为没有受的这个具足戒，严格来讲他们还不算是真正的出家人，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他们有点像是在实习的阶段，这个是有点差别。不过有时候也把它包括，要看场合。那现在以这里讲的这个对象啊，还是以受的具足戒的为主，是这样的。好，那注意看第五跟第六、第七的差别。第五，当施者欲布施给整个僧团，但是这个僧团可能人数很多啊，所以呢，却无能力，就实际上没有这么大的能力。那怎么办呢？他可以向僧团要求派几位比丘和比丘尼来做代表。啊，这里有个括弧，在他能力之内的人数。举例来讲，如果他的能力只能布施给十位，他的这个东西啊，分配好了，只能够有十位。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这里讲的向僧团要求啊，就派这么多位来。也比较多啊，来接受他布施。但是他真正布施的时候呢，以及他整个过程，他心中所想的还是整个僧团啊，这个有点差别。代表虽然只有这几位，举个例子来讲十位，但是他的意愿真正的对象还是要布施给整个僧团的。那可能有人还会想，那么这十位拿了这些东西拿回去，这个到底是谁归谁呢？这个底下也有不同的说明的。那这里的重点不在于他们拿回去怎么处理啊，在于那个刚刚讲提供布施的人，他心中所想的是整个僧团，虽然这个东西的量不是每个僧团每一位都能拿得到，因为是派代表啊，是这样。那回去他们那是另外一个事情。现在看第六点呢，在要求僧团派出他能力所及的比丘，是这样子。五六七的差别也是在于比丘跟比丘尼。这刚刚第五个是两种都包括，第六个一样，只有包括男众，第七的那就只有女众。就五六七其实差别就是这样子。那这七种生邪思啊，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那正如我刚刚讲，这里有没有一定的区别？明坤长老这里没有提出来，我们也不需要在这里来讨论这个区别。啊，是有这七种。接下来35页啊，这个后半段中间呢，是先讨论第一种，因为第一种确实是非常殊胜的，因为这个包括佛陀在内。那现在只是说，有没有可能在佛陀已经入涅槃，还能够做第一种？那明坤长老是说可以的，那他实际的方法就这里他有说，就是用佛的舍利。我念一下，这个把内有佛舍利的佛像，看样子这样的佛像必须是那个立体的，立体的佛像。立体佛像里面呢，可以安放这个佛的舍利，然后呢，把这个佛像放在比丘以及比丘尼的身团的最前面，好，然后再做布施。同时，他要这样说：“我做这个布施是给这个对象啊，是以佛为首的比丘和比丘尼身团。”这样的话就等于第一种布施。那当然这里接下面最后这一段呢，连带的关于那个实质上怎么处理这些东西的问题，这个倒是不难懂啊。这个比喻在社会上的传统是一样的。那因为当时他的心愿啊，他是包括佛陀的，可是实际上佛陀不可能，因为已经入涅槃了嘛，不可能真正去享用这些东西，那怎么办呢？那这里的回答就是给这个僧团啊，给僧团，就是比丘的僧团，我想也应该包括比丘尼僧团，这样的，就是由他们去，看怎么样的做。不过呢，这里有一点呢，注意哦，35页的倒数第二行。他说尤其是供养之物里头啊，有油就是有这个牛油啊，有这些东西啊。这个如果是这样啊，因为这种油它是可以做成那个油灯，就是作为灯油，灯油的是点灯啊，供养这个光啊，对于佛陀提供供养这个光啊。那如果是布啊，供养的布啊，应该做成旗子，因为这一些还是可以用来供养佛的，是这样。至少他的这个用法、处理的方式以及内心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比方说，如果以佛堂啊，有这个大殿，有供奉着佛像，这样啊、就是要这样做的。那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这个油啊，就算是僧团，也不是拿去自己享用，注意这一点啊。这个如果这个供养的东西里面有这种性质的，就是属于可以供养给佛，可以就是它实际上可以这样用的话，那应该要这样用。那么或许有一部分是有剩下，那个是另外的处理，这一点也是一般人可能不是很了解的，那总之呢，这个僧团呢、是一个整体。我们看36页，36第一段这里讲的我们也应该要注意哦，就是第二行说在佛陀那个时代啊，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做布施一般我们没有执着这个个人啊，所以在信徒的心中啊，他都是僧团，就是整体的，是这样的。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刚讲做布施的人啊，除非他是要做个别施，否则的话一般都是做僧伽施，也就是没有区别说是一定只给某两个，不是这样的，绝大多数应该是这样做的，这个其实比较理想。这个僧团比较能够没有这一种财务上经济上这一种有点不均匀的问题等等，所以说这因此他们可以做到圣洁的僧伽师。僧伽师确实比个人师要值得鼓励，是这样的。 所以呢，僧团的成员呢，之所需，多数是由僧团分配而得。这一点我刚讲是很重要，而且应该是鼓励的。比方说有人来布施，当然除非那东西特别少，或者有的东西没有办法分配，有的东西分配了可能会坏掉或怎么样。不过我看多半的东西是可以分配的，除非像刚刚讲那个举例在讲鞋子，就有人来寺庙里面布施，出家人穿的鞋子，万一这个鞋子你不能说把它切开来，有人拿头，有人拿尾巴，不能啊，鞋子必须好好的一个。万一这个鞋子只有几双，那出家人有很多，那你不可能说平均分配啊。这种是比较特别的，一般来讲能够尽量的分配啊。或者还有一种情况，有人不要，有的出家人他可能已经有了，或者这个大小不合，或者其他原因，他可以放弃，就是说他主动的放弃，说他不要，有需要的，或者那个刚刚讲那个人数上这样子，那个就没有问题。总之这里哈，我们要着重的就是刚刚讲，不要着重在个人的这一种供养，而是应该尽量的均等的布施给整个僧团，由僧团去做分配。那这个分配是平均分配，在僧团里面并没有说怎么讲，就只要那东能分配就要平均分配，并没有说某一个或某两个多一点少一点，没有这种的，不是这样的。好，注意了，注意哦，这个地方我刚刚讲这个僧团的和就是这个在财务上就是这样的原则，除非是不可能，不然都要尽量这样做。那这里呢，这里说他们不太需要依靠在家的男女施者，因此不太会执着在家众为，这里说刮胡，这些是我的寺庙的施者，这些是布施给我袈裟的人等等。好，那刚刚说这个很重要，因为就没有这一种性质的执着，本来佛教就是这样子。当然呢，我觉得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地方有点变化，不过其实应该要努力的朝向这样子。这里讲得很清楚，这是平均的、均等的、分配的。那以个人来讲，我们也不会执着是比方说哪一些是我们这个寺庙、我们这个僧团的这个护法或者是布施的，做这种区别，没有，就不会这样的，这个才是对的。如果做区别，比方说像现在台湾呢，这个现在台湾这个情形大概十几年前慢慢演变而成，不同的道场开始有做这个区别，然后信徒们也做这个区别。什么区别？就是我是属于哪一个的，属于哪个道场的，那我就只去这个道场。不客气讲，这个不符合原来僧团的和无区别的这一种精神，这个就有区别了。区别之后，僧团互相之间就有这个差别，然后这个护法信徒之间也有做这个区别，其实这是不对的。不对，为什么？这个是增加执着。以布施来讲，就这里讲的就是平等的、均等的。我们一直看到这里了，都一直在强调，就是还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也都不鼓励做个人的，是这样。那个人获得了，他原则上尽量送回到僧团，由僧团去分配处理。原则上就连那个托钵都这样子，托钵的回来食物啊，有的时候僧团也是回来之后大家汇合之后再平均分配，而且当时的僧团出家人所拥有的东西非常少，不客气讲真的是生活的必须而已啊，连那个托钵的食物都不能够过夜， 不能够你拖的具备的很多食物等等等等、啊、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呢，这个出家人本身呢、啊、也没有执着，也比较真正能修行得解脱，用功就是在这方面用功，而不要被这种不相关的东西所这个牵绊啊，否则的话他慢慢慢慢的那个衍生的那些影响也是很困扰，也很困扰。所以这一点特别是我们要注意的。但是当然现在台湾或者有些地方啊慢慢的演变成不一样，从短时间看好像不那么的严重啊，如果你长期的演化下去的话，那其实是很不好，这样的。为什么呢？很简单呢、啊。我们如果一般来讲还没有得圣位的，还没有去除执着的，乃至还有这个贪着心的，你的心不能那么平等啊。那个提供布施的人是这样子，接受布施的也是这样的，那是这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举个例来讲，我们在国外，台湾还好，在国外有很明显的这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因为在国外信佛的信徒总是有限的、啊，人数上有限。那么如果他们仅仅只是针对某一个个人，啊，比方说以出家那样，如果有一天这一些护持的都不护持了，那这个出家人恐怕连生活都有问题，他也不一定有道场。就算有道场，那个道场要依靠的少数的这个护持的人，要是有一天这些护持的人有什么问题，或者互相有问题，或者经济发生困难，或者等等等等，那这个出家人或者这个道场连维持都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刚刚讲这个道场或出家人是不是要特别的好像要跟他们维持很好的关系呀、啊？那这个时候会有一种影响，就是说本来在家众布施这个是天经地义的，并没有这个要求，也没有条件。这个没有条件不是说一定要对他们怎么样，可是因为有这种依赖关系啊，那就会有偏差，是这样的。那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这佛陀在经典上讲，如果我们只是针对这样的布施，万一这个道场或这个人有问题，或者他过世了，或乃至他还俗了，那我们就会突然觉得很奇怪啊，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可能就不去了，我们就不再亲近道场等等的，都会引申这种问题的。所以回到刚讲，就是要用平等的，这双方啊都要是平等的，没有这一种执着跟差别，那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好，这个我们时间也差不多。那么这一大项啊，还有就是相关联的这些例子跟故事，会让我们更明白，就布施来讲，应该怎么做才是最正确的，比较理想的。好，我们就留到下一次。